瞎子巴蒂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4年4月2日星期五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Blind Bartimae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402。晚上好，朋友们，很高兴今晚再次来到这里服侍主。那我全心相信主的神圣祝福今晚会大大浇灌在我们所有的人的身上。那我刚到这里，那正从后面进来啊，他们在外面等我，那名作员和我儿子。那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只要相信，那我必须得赶紧快点进来啊。所以那很抱歉我们迟了一会儿。那考布斯弟兄正站在门口告诉我今晚要接着为这些的受怕祷告。那呢确实很好，那我们喜欢那么做，因为我们已经给了人们很多的祝福。那么每天往世界各地寄出许多的手帕给病人还有受苦的人，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我肯定对所有人来说这会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即使你现在不需要它，那在你家里的各处都带着这个小小的象征。那不久前我有一个见证，那我没有见过这个，所以那我不知道但我没有权利怀疑这个，因为这是来自一个传道人，我相信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在圣经里边夹着这样的一块手帕，那夹在使徒行传19章那页。那通常那我们要求人们这么做，那他儿子被车撞了。那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带孩子去医院给他做 X 光检查，他的骨头断得很厉害，却他们不得不非常小心地拖着他。那他的胳膊还有腿，那他的后背都错位了。那这是他的故事。那他们就去拿了手帕放在男孩的身上，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做 X 光检查看看如何接好那些骨头时，他的身体里边根本没有一根断的骨头。是的，那我从没有见过这事，那我只是认识这人，那那是他的见证。那我知道这个见证，那不久前这对我来说那似乎非常的不寻常。那有一个我相信他是发生在阿肯色州的菲耶特维尔霍纳的父亲，我在举办聚会，那我要求那些带来手帕的，我为他们祷告过，那让他们那把他们放在圣经里。那我当时在琼斯波罗有一个夫人拿他的手帕经过了祷告，就把他夹在圣经里。那所以他们那有一天大约两三个星期后，他正在洗在清洁一个灯罩。那你们有谁清洁过灯罩吗？那以前在家那都可能是我在做，因为我的手最小，我妈妈坐在那里看着我，她记得那个我们以前有个大的那个旧的灯罩，上面有月亮还有猫头鹰。那你们还记得那些老的灯罩吗？我要把手伸进去把灯罩擦干净。你们有没有曾用光过煤油、灯油、那羊油，或无论你们怎么称呼它们，那必须在底部放一些的水，好让灯芯伸到煤油里。你们有这么做过吗？好使灯点着。哎，这么说吧，我今晚肯定是到乡下人家里边了。那所以我们只不过是住在城里边，我们仍是乡下人，对吗？那这名已婚的年轻的妇人，她正在那洗灯罩，那她丈夫去城里边买食物了。那也给他的牲畜那买饲料啊等等，那他们是种棉花的。那结果他割断了动脉或者说静脉，那无论是他手腕上的哪种的血管，那血就喷了出来。那他做的第一件事，那首先是老式的迷信的抓过一些的蜘蛛网放在他的上面，那再去找蜘蛛网，那当然血只会把蜘蛛网冲掉，那什么用也没有，那可能会带来某种的疾病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种的迷信。那他流着血，那一副枕套都被血浸透了。接着找到了一张床单，那他离最近的邻居大约两英里远，那如果不赶着马车去，那就得穿着靴子走过去。那所以他知道他越来越虚弱了，那活不了多久了，那血无法止住，那他试图攥紧，那他尖叫发了疯似的。那这是他的故事。那他突然想起了圣经里的那块手帕，那他就去 那就我们说是手帕做成了这事儿，那是他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儿。那他却说，神哪，我快死了，无法从任何的地方得到帮助，但你若是能帮助我，那他就去拿了这块手帕，把它放在手腕上，手帕甚至都没有沾上血迹。那同一天晚上，他穿着靴子走过泥泞的田野，走了两英里远，那可能还更远，到了公路上，那脱掉靴子，那换上夹在胳膊底下的鞋子。我见过很多次年轻的女士们，16到18岁，那非常的漂亮，怀里边抱着鞋来教会。那不是50年前，那是去年，到了教会的附近，坐在路边，掸掉脚上的灰尘，穿上袜子，穿上长筒袜，进入教会。那可能很久以前，这里有人也这么做过，在阿肯色州黑区的地方仍然是这样的。接着，那他做了见证，他坐灰狗巴士过来，把灯笼挂在树枝上，用来照亮走路到巴士站那里。那进来做见证，在小石城会堂的几千人面前，他走进来，他做了见证。那所以蒙上手帕，血立即止住了。那在等着的时候，我想起了另一个人，那些在施工的那第一阶段，有一次有一位小女士，那天晚上有很大的不安，过去的回忆回来了。那这位女士抱着一个小婴孩站着，也非常典型的南方人。那她的小腿像这样绕着她的胯部，她抱着她。那这妇人有妇科病，那我为她祷告了。那她周围只是一片漆黑，我又祷告，我估计那大概是8年前的事了。那我有祷告，那只是那的周围一直是黑的。那在那些日子，有时候我跟一个病人待在一起的，直到我得到了某种确定的东西。那我又祷告，那我注意到那很少异象发生，那只凭一个异象我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那位女士，那是发生了最可怕的一件的事。那这一项对她说了出来，就在几天前，他不忠于他的婚事，那他开始哭，他低下了头，他丈夫就在他身后，他把妇人拉过去，这是怎么回事？他就开始承认。那然而回过头来，异象说出他的丈夫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互相拥抱，小婴孩在他们中间，他们彼此原谅，跪在那儿把心交给了基督。但是早上传道人在教会里给他们施了洗。那天晚上通过队列时，有个女士想要一块祷告过的手帕，她就像他们今晚一样，那里边送到了一个族内藩的一个婴孩那儿，在乡下的某个地方。那所以那这位女士，那她从没有参加过聚会，那也不知道指示，不知道如何抓住信心，那是一件很难的事。那所以他们就那这女士把手帕放在，那这女士告诉她说，把它绑在孩子的脚踝上。那就手帕在孩子的脚踝上面待了3个月，那都变脏了，他把它洗了。那夫人就写信，那告诉给他寄信的姐妹说，这里面什么也没有。他说，即使你的信心对此不够强大，我的信心也够了。他说，你就把它留在那儿。他说，那这东西都快成碎片了。他说，那绑个绳子在那上面，不管怎么样要把它绑住，要把它留在那儿。那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要多久，那我们才是那种匆忙的人，神不是。在那之后没过多久，一天早上他们回到婴儿床那里，发现孩子正常痊愈了。那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手帕那不是某种这是符合经文的，如果你认为相信圣经是迷信的，那么它就是迷信了。但现在那许多人用油膏抹手帕，那个完全没有问题，不管我们的主祝福什么，我肯定会认同的。我知道你也是。那但如果你留意经文，那他们从没有膏抹过手帕，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保罗身上所穿的围裙、手帕之类的东西，那我经常在想，他们是从哪儿得到的经文呢？那我相信他们是从这里得到的，我不确定保罗是从哪儿得到的。那就是当那书念的妇人去伊丽莎那里，他告诉妇人说，他对加西说，拿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身上。那如果不是主几分钟前站在这儿把这事放在我心里，我今晚那我会讲这个的。那今晚是星期五的晚上，那我知道我让你们留了很久，那明天是个忙碌的大的日子，那今晚我要让你们早点离开，那明晚再多留你们一会儿。 那所以他们，那叙利亚妇人去了伊丽莎那儿，伊丽莎拿了这根杖，让加接带着去说，就放在孩子身上。那伊丽莎知道，当有圣灵高在身上时，那无论他触摸了什么，都是蒙着祝福的。那我想的正是保罗所做的，那是人们所看到的，那不是保罗，是神在保罗身上，只是一个记号，或说信心的象征。瞧，那所以那他们从这身上取了手帕和围裙，疾病就从人们身上出去了。那是什么？你能够想象那是什么吗？那这些人，那有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就痊愈了，而其他人打在了脸，用杖打在了头，吐唾沫在脸上，就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能力。这是取决于他们就近的态度，这取决于你进来时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来相信你是来寻求帮助的，那你相信你正在去往一个正确的人那里，耶稣基督，你正以他所预备的方式来就近，那这样的敬畏的来就会得到一些东西。如果你来说，我去摸一下看这对我有没有帮助，那对你不会有任何的益处的。这取决于你接近神的圣物的方式。那就像这条铜蛇，那铜蛇里边没有能力，那是一块铜，他们从埃及把它带出来，那柱子里边也没有一点能力，一点都没有，而是要顺从神所说要做的事，那个才带来能力。带来能力的是顺从神的道，那金凡也是一样。那当我全心为这些手帕祷告时，那我要，那如果做不到呢，请你们谅解我了，考普斯博士，那我请你再帮忙呢。如果你们没有收到这个，或者你是从某处来的，你认得你的手帕，我不知道我的秘书今晚是不是在这儿，我想他在会堂的某个地方，我们成捆的把他们寄出去，每年寄往全世界有成千上万条，那大的见证返回来，那么会很高兴。那这都是免费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的。那如果你没有收到你的，我们没买手帕，因为手帕要花很多钱，那也许每块有25美分，那一个星期要寄几天条出去，你就知道那会是多少钱了。所以我们没钱的，那我们买了几百码的布，那我为那些的布条祷告，把它裁成小块，那寄往世界各地。那人们把他们钉在那自己的内衣上，那该如何做的指示也一同寄出去。那我们很乐意寄给那朋友们，不是想要你们写信给我们。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电台节目，他们说只要写信给我，我要你的地址好让我们知道你在收听我们。那我一点不反对那样的事，但你知道那这是宣传的伎俩，想要得到你的地址，那继续给你发卡，给你发邮件，那给你发账单，然后寄钱给他们等等，那本身没问题，我丝毫也不反对这样的事。如果神要你那么做，那没问题。那弟兄们几乎无法回复收到的信的一半，那瞧，所以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地址，而是帮助你，那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确认了他的恩膏之灵那在我身上之后，那我就会为这些的手帕祷告，那瞧，那会更好，因为我，那我才服侍神，那就像一个双重的人格一样。那你从这里出去，那盖房子，那帮人盖房子、钓鱼、打猎，不管是什么，那你只是凭自己在做这些。但当神的灵临到你时，那就不同了，只是神的恩膏在使用那个器皿。那如果那是真理，那如果那是真理，那么那些通过一个人说出来的话，要么是神，要么就是魔鬼。那你知道的，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就决定了你会从中得到什么。瞧，那如果你相信的是神，那就两样东西，那可以说话了，它必须得是超自然的。在超自然中，它只能来自两种的源头，要么是神，要么是魔鬼。没有任何人从经文中给我指出来任何人曾被魔鬼医治过，或任何有关魔鬼能医治的经文。那魔鬼可以把咒诅加在你身上，但是无法把他们除掉。主是唯一能够医治疾病疾患的人，唯有主。那所以那就是他们所宣称的，说耶稣他是别西卜，说的是别西卜，因为他能够 那读懂那些人的病情，知道他们的疾病是什么，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是谁，从哪里来。那我想不是对每个人，他说只有父显给他看的。但他们说他是个算命的，他问题是他借着这个医治的病人，他们却无法明白这个，所以那这样他们很纠结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今晚也是一样，但是那在这里的那就是神顺从他的命令，就是神所要求的。那今晚我很高兴，那不知道多少弟弟兄还有多少弟姐妹是不是那已经站起来或做过见证了。那贝利和你在一起吗，多少弟弟兄？我出版的那第一批书中的一本就是我从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那提到一位女士，一个小女孩得了圣韦瑟舞蹈症那样的病，那她尖叫呢停不下来，那医生都放弃了她，传道人已经祷告过了，我正在举行聚会呢，今晚坐在这里的有几个人，每个人凑了50美分付我到路易斯维尔的火车票钱，乘火车来圣路易斯看望这个小女孩。那躺在床上那可怜的多尔弟弟兄多尔弟姐妹疲惫不堪，那我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去一次的教会祷告，那可怜的孩子躺在那儿咬舌头，那吃哦可怕的症状，一个金发的小姑娘，那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就像只动物一样尖叫，这样不停的尖叫，病了好几个月了，看起来甚至都不像人了。那我等候，我去了他的教会，我祷告，对神做了各种的承诺，那回来正坐在他的那一辆福特车里，那停在房子前面，那现在我几乎都能够看到那个，那望着汽车的引擎盖，那个异象来的说，主如此说，那就没问题了。那亲爱的贝蒂，你在哪里？啊，他就在那，就在那。好了，就是这个小女孩，一个靠着神的恩典漂亮健康的年轻女子，她妈妈爸爸也坐在那儿，还有她的小妹妹。那这第一个的病例，那让我去了圣路易斯，接受了去那里的呼召，去举行我的第一次复兴会，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聚会，从贝蒂的见证开始。有多少读过那本《天上的异象》小书？那么呢，你们还记得多少第一家的见证吗？那就是坐在现在在这里边的小女士。圣灵如何告诉我说，那牧师，那这位年轻的牧师站在一边，父亲站在另一边，那妈妈拿一块白布，那不能弄湿了，站在那里，那往下擦孩子的脸、手和脚。那在我重复经文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到了结束的时候，主的灵降起来，准确地说了要做什么。贝利坐在那做见证，他健康的活着。那他是神，就是这样，我们真的爱他。当他在我们中间时，我们以为他离我们太远了。那我要与他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现在愿主祝福你们。我答应过要尽早让你们出去。那在这里我要读一段的经文，那直接进入聚会，那讲一点，然后我们为别人祷告。那我想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考普斯弟兄星期天晚上是在纪念馆，所以那是在第四大街，对你们一些来访者等等。那这个星期来教会的，那你们真是太可爱了，有时候那人们不想去教会，他们说这些人他们在一个教会里边，那记住你们这里跨宗派的跟在礼堂里的一样多，那都是一样的。只有基督没有信条，只有爱没有律法，没有书只有圣经，那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要那我们彼此交通，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学习尽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很奇妙不是吗？那路加福音那从第十章第46节开始，那我要读一部分的经文。他们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地买的儿子巴地买，坐在大道旁乞讨。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开始喊着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吧。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了，吩咐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 对着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就丢下衣服起来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现在我们对所写的这位来说说话。仁慈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就近你，为这段经文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依然活着。世上许多的事已经改变了，时代改变，交通方式改变了，人改变了，但你的道从未改变，这是永远一样的。我为此而感谢你，愿这同一位可爱的耶稣和这能在路上拦住父子的瞎子的信心，今晚也能够拦住他。这里有许多生病的人，愿你医治他们所有人，赦免我们的罪恶过犯，愿你的爱今晚与我们同在，愿这通过你的仆人出来，因为我们是神的肢体，或者说神的后裔，神的儿子，神的一部分，带着神的灵彼此服侍。愿神的爱将我们的心如此团结在一起，直到没有一点疑惑的影子。愿今晚这会堂里有完全的爱和信心存在，当聚会结束时，愿许多人得医治得救，那被盗的重新回归，天上的天使们欢呼。愿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那我们的场景是一场悲剧，几乎没有什么，那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来描述这个黑暗的场景。那这是个瞎子，他坐在一座邪恶大城的城墙边。那我经常想到，那些人怎么能说人瞎眼是为了神的荣耀呢？我从来不能够理解这点的。一个人为了神的荣耀被关在了乌黑幽暗当中。神创造人有五种感官，然而却从他身上除去了视觉，还说那是神的旨意。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很难让人理解的事，那我没法相信这个。那就像不久前我跟一个人交谈，那关于那并不是要，那也许有天主教的朋友坐在这儿，那我这么说，那不是为了要批评的。记住，在天主教被批评之前，新教的信仰需要被指正的地方更多。没错，但天主教归的加尔莫罗教派那些女士，年轻的女士，他们进去女生都在这将老班的大墙里面，那在我看来，他们出来为了神的荣耀做些事会更好。但现在那我们新教有同样糟糕的东西，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恶了。但是有些事儿，那让我很难明白，那也许那只是我不知道。但是这可怜瞎眼的人坐在一座邪恶大城的外面，那他一直是个邪恶的大城，那据我所知至今仍然是一座邪恶的城市。在圣经中，它代表的是通向地狱的路，耶路撒冷在山上，耶利哥坐落在山谷里。那名好撒玛利亚人发现了一个人从耶路撒冷来，下到耶利哥，落入了贼人手中。那想一想，那是被盗了，从属天的地方下到了被咒诅的地方。耶利哥是座被咒诅的城市，耶路撒冷是座蒙福的城市。那当他走向被盗的路上，他落入了抢夺他的贼和强盗手中。那当你被盗离开神时，也会落入盗贼和强盗手中。那沿路那一定会遇到仇敌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瞎子巴提买坐在城门口，也许是个寒冷的11月份，那风在吹着，那他破烂的外衣的坐在那儿。不仅如此，也许还很饥饿，那一个人瞎眼了，然后又饥饿。那当时有许多的乞丐，所以他有很多的竞争对手，那施舍给他的硬币很少。能想象有那么多的乞丐，以至于没有人能得到任何的保障，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乞讨而来。那沿途有很多的乞丐，偶尔能够收到一枚硬币，那里是很艰难的日子。那当时没有手术，即使当时有能为他的眼睛做手术这类的事情，那他也没钱来支付费用。也许医生也没钱就不会做的， 那怀疑他们是否有那样的手术，那或许在他的情况下是没有的。那根据一些神学家所写的，那据说的生来就是瞎眼，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这人都是瞎眼的，坐在那儿，冬天到了，绝望无助，没有东西吃，饥饿，坐在一座残忍的大的城墙外，那冬天到了，在冷风中颤抖着，和那悲惨的一幕。天哪，那真的是可以描绘出一些黑暗的画面。但他并不知道，在路上有个小小的释放为他预备了。那今晚可能有些人坐在这儿，差不多也处在同样的情况里，就医治而言是绝望，对任何的帮助而言是无助的。那不知道，也许就在附近站着你的医治，就像瞎子巴提买一样。那他坐在城门口乞讨，我能想象他坐在那儿，那乞讨一些硬币，也许冬天已经来了，那时候并没有多少游客，那大石头鹅卵石铺满在路上，从耶利哥通往耶路撒冷的那条路，那旅行车经过，那石头都被磨光了。那伟大的约书亚，以色列的征服者，带领以色列人走在去往耶利哥的同一条路上。那有一天，在同一条路上，以利亚和以利沙走在以利亚的身体被转变的路上。那许多伟大的历史印记都在这条路上，那是尖叫声出现了。那像今晚在看待加州路易斯维尔一样，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可怜的伙计没有一点盼望，坐在城门外，那没有教会接受他，没人来帮助他，能给出的帮助那却不能安慰他，因为那人是瞎眼，他想要能看见，那就坐在那儿。那接着我可以想象，首先你知道人开始从旁边经过，他坐在黑暗的监牢里边求一个硬币，没有硬币扔给他，他听到了些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一些脚步声正在接近，那是什么？有人说拿撒勒人耶稣正在经过。哦，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有人告诉了他，有一个人为病人祷告，开了瞎子的眼睛，医治了病人，那是神的儿子。那坐在城门边的瞎子巴利买，机会多么的渺小，那自己是一个乞丐，在这困苦中坐在那儿，所有的盼望都没了。然而他所拥有的唯一的盼望正在路过，那有一件事是他能做的，那就是呼求。那如果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神的道，他知道耶稣在经过，他就不能说那等一等，那可能我会在别的什么日子见到的，明晚我下场的聚会上再试一试吧。他没那个机会了，那是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后的机会，他所能拥有的或将拥有的唯一的机会，让他能够看见。那所以他必须做点什么，他就站了起来，用尽力气大声地喊着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在那儿，耶稣他所面对的道路，那条路，那今晚你我们所有人都犯了送他上那条路的罪。在他的思想里，他知道他从那条路走向哥哥他，从那条路上他知道他要去往克西马尼园，他要去往比拉多的审判堂，他要被殴打，被嘲笑，神给他的伟大恩赐要被试验，有人用一块布蒙他的头，打他的头，说呢，如果你知道人心里边头脑里边的东西，告诉我们谁打的你。他即将面对的这一切，颤抖、痛苦、死亡，他必须都要去面对。他也知道这些的事情萦绕在他的脑子里。那他要上去，他的手被钉在一根杆子上，他的衣服会被人脱掉，鞭子要抽打在他身上，深入到骨头里。他的血要浸透他的肋旁，荆棘的冠冕要戴在他头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挂在那里，流血哀鸣死去，那将是世上所献出的最血淋淋的祭物。他面临着所有的这一切，他行走着，我能看见他那种安详的气质，他笔直地走着，门徒们和他走在一起，让人们让开一条路。那想一想，耶稣的前面悬挂着这一切，对乞丐来说这是多么渺小的机会，这可怜微小没有人惦记，瞎的乞丐靠在墙上，那上面经过是一半，那一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权力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时都不会给他一分钱，那他怎么能够吸引这个人呢？这只有一样东西，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想一想，这一切 都萦绕在耶稣的面前，那个瞎子乞丐的叫声使他停在了路上，他站住了。哦，朋友们，他对病人的爱和怜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管他面前的任务是什么，他总是愿意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使他站住了。哭喊声从一个没有一丁点特权的人，从一个瞎子乞丐那里出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站在墙边，他停住了正在行路的神的儿子。今晚你的呼求也会让他停住的，他今晚就经过这里，你的呼求会让他停住的。他说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那他们把他带来，那我要你们注意另一个戏剧化的东西，那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讲一讲这个。那有什么东西到了我的头脑中呢？注意，他并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找到他，那唯一所知道的是他坐在一个从未见过的黑暗的世界里，但他从那里边站了起来，把破烂的外套扔到一边。那其实是在那之前一个小时，如果他要留下那件大衣，如果他必须把它放下，那他会把它整整齐齐的叠起来放在一边，因为他知道他很难再找到他了。他这瞎子几乎没有人能帮助他，但现在信心抓住了，信心升到了上面。我已经吸引了神儿子的注意，他吩咐我到他那儿去。今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催促，凡愿意的就让他来。我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叫了我。现在只要我顺从他，我就不再需要这件大衣了。如果他不是有意要帮助我，他就永远不会给我邀请的。如果他不打算把他们带走，他就不会为你的过犯受害，他就不会因你的医治而受鞭伤，除非他打算从你身上除掉这些东西。你现在得到了他的注意力，你要做什么呢？信心在行动。背负扔到一边去，我再也不需要他了。从今以后要成为一个新造物。他把他的衣服丢在一边，你怎么能看见呢？在那幽黑幽暗的世界里边，他什么也看不见。他那样张开了褴褛的袖子，他瘦骨嶙峋的胳膊肘露了出来，他开出了一条找到耶稣的路。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他吸引了耶稣的注意。他不知道走哪条路，他只知道他就从那个方向来的，所以他伸出手臂走了过去。褴褛的衣袖垂下了，眼泪从他眼睛本该所有的地方流了出来，向耶稣跑去。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但神的道说来吧，他就去了。这是最主要的事情，不管你病得有多严重，不管你有多糟糕，经历了多少的试炼，但他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他指的是你。没错，本来就说我怎么到那里边的，医生说我好不了了，把那些丢在一边，让我们去吧。今晚我们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正从这边经过。这周他每晚都在这里的，现在就在这儿。他会在任何的地方，只要那里有两三个人放他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无论他们同心合意求什么，就必得着所求的。我们现在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正穿过会堂。现在那他们向主举起信心的时候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他说的，你要做什么？那耶稣没有说那里愿签章保证书，说一年你能有六个月时间去教会吗？如果医治你回家让哪间教会，那根本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给这人他所渴望的。今晚就是这样，无论你是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罗马天主教的，无论你是什么，只要你今晚祈求耶稣基督的医治，他必能成就。就是这样，他在道中应许了这个，他有责任照他的道这么做。没错，他会看顾剩下的事，只要你在那里顺从他，只要相信他的道。他就是这么说的，主啊，我要能看见。他望着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他并没有说呢，我知道你会痊愈的，他只是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他知道如果那人尊重神的恩赐到了那种的地步，神就有义务为他的信心赏赐他。这就是了，他怀着满满的信心过来。耶稣知道他来的目的，耶稣知道他在寻找什么，他知道他信心的深处。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人转过身说，我要得到了，那是我的了。他走过来说，我就开始看见阳光了。那他就走开了，他能看见日光了。神已经医治了他。不久前我读过一个小故事，也许是神话，也许不是，我不知道。他们说巴里买那生来就是瞎眼，说了以前有两只小斑鸠，那他们会互相的翻滚做些小小的把戏来吸引过往游客的注意。 那为了那有那么多的乞丐，如果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的注意，他无法得到一枚硬币，那所以他们会彼此翻滚。那手里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儿，一天晚上的女儿病了，医生无法为她做任何的事儿了，他就出去祷告说出啊，如果你医治我的女儿，明天我就把这些斑鸠当作祭物献上。那第二天这小女孩好了，那下次巴利买马上去献祭，那献了祭，那他现在没有斑鸠了。那说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他妻子病了，那现今一个瞎子是被狗来引领的，那那些日子瞎子是被羊羔来领着的，狗在犹太人中间是被咒诅的东西，那所以他们，那所以他有一只羊羔，那羊羔领着的，那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去祭坛献了羊羔，因为他妻子都痊愈了。第二天早上他好了。那说该亚法就为他祭司说，下次巴利买你要去哪里啊？他说，哦祭司，我上去献我的羊羔作为祭物。他给他讲了他妻子病了，他向神承诺说，只要他能医治他的妻子，他就献上羊羔为祭物的事情，有神医治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兑现自己的承诺。然后他说，下次巴利买我把一只羊羔的价钱给你，你去摊上去买一只吧。他说，不行，我的承诺不是献给神一只羊羔，我的承诺是献给了这只羊羔，这是我所承诺的羊羔，就是这样。你说的时候，神对我很好，我要做这事儿。那不，神要的是你，你是神要的那只羊羔。我要送我的孩子们去主日学，那是错的，你必须带他们去主日学，所以你必须也去，神要的是你。那作为一个榜样，那注意，那接着这位大祭司说，瞎子巴利买呀，你可不能献上这只羊羔。那叫瞎子巴利买，这只羊羔是你的眼睛，那你不能献上这只羊羔，那是你的眼睛啊。他说，哦大祭司，神必为瞎子巴利买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我答应了他，这只羊羔我必须献上他。那在那寒冷的下午，那喧闹声从街上传来时，神为瞎子巴利买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羊羔，他把视力还给了他。今晚在这些教会里预备了同样的羊羔，为你的疾病、你的问题、你的心痛、你的疾患，我无论你有什么过犯，神已经预备了羔羊，也是神的羔羊在哥哥他为我们每个人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为你的疾病和罪，这是羔羊今晚为你预备了。我们走在这条神学的老路上，许多人经过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你在心里的某个地方难道没有听到那小小的声音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永远的活着。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原来今晚会对你们如此的真实，你们信徒们，直到你们无可推诿的相信了。原来今晚来做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使这个对你变为真实，也是你离开时说，是的，我相信。我的事工不是要服侍个人，那关键是要聚集起来，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在那看到神的灵在运行，你确信那是神的灵在运行，那么你就在你的位置上接受神，接受耶稣，医治会自行来到的。让我们祷告，主啊，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羔羊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在创世以前就成了罪，在创世以前就为了我们的医治而受了鞭伤。我祈求今晚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这个小教会里的人能关闭他们心中一切不信的、拒绝接受的门，愿他们今晚仰望哥哥他说，主啊，我知道你在道中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也说我要与他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些不信者， 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来吧，今晚借着除去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疾病，向这群会众彰显你的爱，彰显你的怜悯，还有你自己。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阿们。好的，我相信昨晚发了字母 Q 号，那对不对？发了祷告卡 Q。那让我们来取85到100，如果这些号码还没有被叫过的话，那只能在父显给大家看的时候来做事，对不对？那这里有多少信徒知道那是真理？那除非先借着显明给自己意象，否则耶稣什么也不知道，或者说什么也不能做。那去让我们看看，没错，他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这点。那么父触动了他，他说我不能做什么，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而被我看见父所做的我要做。然后他走到生病快死的人们中间，他经过了死人等等，但是没有，他复活了他们中的一些死人，他医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但他只在耶和华神他父的吩咐下行这些事，对吗？耶和华神他的父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所以基督是耶和华神，没错，他要么是神，要么是世上最大的骗子。如果他只是个人，是与神不同的人，那么他就还是在罪中，他的血无非是我的或你的血一样，要么是神以马内利的血，要么你就仍在罪中。今天当他们想把神分开，使他成为他所不是的事，我告诉你们的是今天基督徒教会最大的咒诅之一。他们说他是个好人，是的，他是个教师，他是个哲学家，他是个先知，他所说的已经过去了，他是名教师，但他也不只是个教师，他不只是个先知，然而他确实也是个先知，他是神，神在基督里，他是耶和华以马内利受了膏，在地上行走，生活在什么中间。这边来先说3章16节，敬虔的奥秘何其伟大，无可争议，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众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界相信，被接在荣耀里。所以那耶稣是神自己在地上的彰显，他向人显现，要除去罪，并为疾病得医治开一条路。那要是没有神的医治，就没有死人的复活，这是你复活的定金。阿们。那今晚我很快就停止了讲道，那你们注意到了，主的天使在这儿了，没错。那现在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儿的每一个灵去我的控制下，为了神的荣耀。愿主耶稣基督我完全的向导，现在我将生命交托给他，他能通过我作为一个空的管道来说话，来掌管我的生命，使他的灵能控制这里的一切，赶出每一个邪灵，以致会堂里每一个病人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因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传讲。阿们。父啊，这些手帕你知道他们每个人，你知道他们意味着什么，都按手在这手帕上面时，我祈求你医治这些手帕所代表的每一个人，此刻他们不是我的，他们被呈现给你，他们是你的，愿你的圣灵用祝福充满每一块手帕。主啊，求你应允，愿每个病人得医治，神得荣耀。在圣经中的一个地方，神愤怒的眼睛透过火柱往下观看，红海便害怕往后退去，以色列人就进入了应许之地。今晚这些夺去了人健康的疾病，愿神今晚透过火柱往下观看，当每只手帕被放在病人身体上时，愿仇敌向后退去，人们越过去领受神为健康所做的应许，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 带病人上来。那现在我想大家都心存敬畏，那就一会儿，那就站在这儿，有个笼子的灵在他身上，那你们低下头，我们要让这东西离开。哦，主啊，仁慈的天父，那现在感觉到这个仇敌他在震动，那试图抓住那人，但是那个耳聋得很严重，甚至听不见你的道，我不知道，你知道。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主啊，让你的仆人的信心登上高处，下到他的身体里，知道这点就是你已经应许手按病人就能赶出邪灵。这是一个耳聋的灵，这也许听不见，但主啊，你能赐给他听力。现在带着信心相信，我过来挑战他身上的这个灵，奉我所代表的耶稣基督的名，我在哥哥他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他还有他一切的同类还有疾病，因为他已经得胜了。耶稣差来了他的众仆人，叫他们把祝福传给人们，从这人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这么做。你能听见我吗？那你的聋得有多厉害？30年了，你们可以抬头了，能听见我吗？说阿们，我爱主。那我低声说，你大声说，赞美主。我爱耶稣。那注意看，我轻轻地说，这个麦克风是开着的。荣耀归于神。现在塞住这只耳朵，赞美主。荣耀归于耶稣。这人好了，先生，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那神祝福了你，你去侍奉他。是的，我看到你还有别的问题，你有一个破裂，对吗？没错吗？你相信他被神的痊愈吗？神祝福你，如果他能赐给你听力，他就能做到那个，对吗？你站得很近，那我跟你的灵有接触，你知道有什么事在发生，对吗？是的，先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你从未感觉到过的，对不对？那只要高高的举起手来，像你现在离神的恩膏很近。那还有，你是不是在监狱周围做一些的什么工作，监狱里边做服侍的，对不对？在监狱里。是的，先生，我看见你在工作。是的，先生，你的名字是不是叫考普，叫 KO 两个 P， 是这样的吗？耶稣现在回家去吧，你好了，神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睡不着，欢喜快乐，相信。那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有挑战的耳聋的灵，那这人无法听见福音，瞧，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接受信心。那其他人也许呢，取决他们有时候瘸子或什么的或类似的事情，那你可以挑战他。那现在这人能听见了，如果他持守那个信心的余生就都能够听见。那现在过36或72个小时之后，那人会像以前一样的聋。没错，因为切断他听力的东西会再次的膨胀。那里是什么？那比如我手上捆着一条透明的带子，循环被切断了。那医生会来说，哦啊，巴拉罕牧师，你手上的神经已经死了，我们要切除这根手指。那不管你用多少的药物敷上多少的东西，除非那些神经得到纠正，否则永远都不会好的。如果神经死了，死了那么久了，为什么手指不死呢？那这名医生他能做的就是他看见了、感觉到了，或者他的感官所宣告的，那他什么也做不了了。那瞧一个灵，那在那耳朵里，他耳朵里的鼓膜操作那些鼓膜的生命被切断了，就是循环。那医生说神经死了，那是什么让他们死的？那正是我想知道，在身上其他的神经并没有死，只有内的是死的。那么圣经信徒相信神，对吗？那圣经说当聋子的灵从这人身上出来时，他就能听见了。聋子的什么？聋子的灵 聋子的灵出去了。当聋哑的灵出去时，他就能说能听了。同样的灵，那就像那一个聋子的灵抓住了他的耳朵，哑巴的灵抓住了他声带上的神经，那当他们离开时，那他就被释放了。那如果从我手上切开带子，那首先你知道感觉就不一样了。那我能够知道，那么会有一阵子是好的，那没问题了，那之后就有痛感了，那会疼，会比以前更糟。那你不要不信，只要继续持守。我看见过完全瞎眼的人来到讲台上，那不是在这里，是在我的聚会里边，那站起来读圣经了。我从未见过这灵被挑战却没有事情发生的。读了圣经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下面的聚会中又回来了，想再次能看见。他们有了知识，但他们没有信心。信心，圣经说乌鬼离了人身，在干燥区里走来走去，对不对？然后他回来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魔鬼。那如果家里的壮士没有守在那儿，要他离开，他就会用武力闯进去的。因此那家里边的壮士就是信心，持守在那儿。那几分钟前我觉得有种什么感觉运行在会众里边，我就能叫出一个人的名字来。那耶稣不是说出了彼得是谁吗？那不要做怀疑的，相信，只要想想。那这并没有不符合圣经的地方，如果你心里边有什么不明白，那就写个字条放在这里，那你会在圣经里边看到那是主所说的。所以不要那么做，因为会妨碍施工的。好的，是这个律师吗？你好吗？好的。那当然耶稣基督知道一切，他认识我们所有的人，他知道你也知道我。那也许可能我不知道，我们一生也许从未见过面，我认不出来你。那即使我们曾经见过面，我也认不出你了。那不管怎么样的，肯定现在是认不出来。那如果我们曾在街上见过面，或在别的地方见过面，那你可以知道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当时并没有发生，因为这是在他的同在中，不是我你的弟兄，是在他的面前，没错。那我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站在一个女人的位置上，那样东西，那他们有一个婴孩，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女孩，那这孩子似乎是学龄儿童，那他腿上面有什么东西，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是一个，哦，是你，你生下来腿就有毛病，是腿部的静脉的问题，对不对？那你脑子里边是不是有一位快要死于癌症的人？主耶稣，满有怜悯的天父，今晚将你的爱的灵赐给这人。当我祝福他时，求你将你的祝福赐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情如此成就。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去活着吧。愿神与你同在祝福你。阿们。好的，要保持敬畏。你在祷告对吗，先生？你全心相信吗？你想摆脱那背痛吗？你想？如果告诉你得了医治，你愿意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站起来接受。你的信心救了你弟兄，平安的去吧，神与你同在。好的，你，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只有神认识我们，就是这样。但有一天，当那伟大的书卷在审判中被展开时，我们要在他的面前再次的见面，并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而交账。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是这样的对吗？圣灵的血，你刚得到的就是这样。你有高血压， 就神经紧张引起来的，却本来将会得着的，耶稣基督必应允你。现在应允这事儿，奉耶稣的名，阿们。愿神的怜悯临到那些相信他并对他有信心的孩子们，愿神怜悯。你相信那个破裂没有了吗？你信吗？那就站起来接受，神祝福你。好的，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你相信你所看见的是从神来的吗？那你认识到如果你要活得更久，你就必须得得到主的帮助，必须立刻得到他的帮助。你知道那是癌症对吗？那那个癌症在你的耳朵里对不对？对吗？全能的神呢、啊、应允让这可怕的鬼魔离开这妇人，奉神儿子耶稣的名，阿们。去相信吧，不要疑惑，你必痊愈。只要信心接受他的道，那不要。那妈妈，我以为是你，但是悬挂在坐在你旁边的女士的上方，是神的恩典。有肠道的疾病对吗，律师？对不对？那妈妈按手在他身上好吗？仁慈的天父，怜悯他，医治他。我亲爱可怜的妈妈今晚坐在那儿也病着，求你也应允他。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事成就，阿们。你相信吗？你认识我妈妈吗？跟她认识吗？你刚遇见她对吗？你知道你遇见她的原因吗？你是从很远的地方来这儿的，你住在伊利诺伊州对吗？如果是请举手，那就是你不认识我妈妈的原因。神祝福你，那现在你要回去得痊愈了。要信心，不要疑惑，只要全心全魂全意的相信神。你相信吗？好的，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得痊愈。好的，你全心相信吗？那当然，你知道我跟你讲的时间越长，那对你知道的就越多。你过一阵子就生场病对吗？那是呢胆囊的问题导致的，对不对？那导致有东西进入胃里，那胆管不能够进入到胃里边，那至少那医生是怎么告诉你的？那很好的小家伙，你在担心一个孩子，我说一个儿子他不在这儿，但是孩子患了哦，小儿麻痹对不对？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女士，你在神的同在中，你为你和你儿子相信吗？过来这儿，父，祝福这可怜的妇人，愿你的祝福降在她身上。你说，凡是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必捆绑；凡是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必释放。因此，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姐妹得着她心里渴望的祝福。阿们。神祝福你，女士，现在去吧。接受并全心的相信。好的，你好姐妹，你现在全心全魂全意的相信他吗？相信神会为你做这事吗？如此大的信心， 你相信哮喘会离开你，对吗？好的，你现在去吧，你得医治了。有脊椎上的问题，对吗？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在这儿也是一个陌生人，你相信神会要告诉我你从哪儿来的吗？如果能说出来，你愿意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吗？你从密西根州来的，站起来回家去好了吧。神祝福你，只要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相信，神必应允。你好吗？你全心相信吗？最近变得很虚弱，对吗？有什么事情留到你身上，你不知道是什么？那除了眼睛不断变坏，还有肺结核，你知道这点对吗？那光看着你，那看不出来，但你有的。你相信他现在会使你痊愈吗？你知道这是神在圣经中医治的第一个疾病吗？他所做的第一个应许就是除去肺痨。那你在主面前是你相信你现在得到他了吗？你现在能像古时瞎眼的巴利买一样接受吗？却不说耶稣，我相信你的道，我相信我得了医治，你要我做的是按手在你身上，因为那是你信心的所在。过来这里，仁慈的父啊，求你救这快死的妇人的性命，将你的怜悯赐给他，愿他借着耶稣基督活着，因为他活着，愿这妇人也活着。阿们。神祝福你，女士，现在放心的去吧。过来，先生，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已经在祷告里向神祈求了这个机会。你说，如果你能到这个讲台上来，我做出这个祷告，你就可以回家吃饭了，你的胃病就会结束，你就会好了。那坐在那时，你就在想着这个，那是事实吗？那去吃吧，因为你的信心救了你。姐妹，你全心相信吗？那先生坐在那里有内脏毛病的，你相信他听了你的祷告吗？你相信他做了吗？他做了，他现在起来吧，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神祝福你，阿们。神祝福你，你的信心救了你，弟兄。去吧，欢喜快乐。坐在你旁边的这位绅士一直都有支气管炎，对不对，先生？现在你们来彼此拥抱，用你们的手臂彼此，没错。哦，主耶稣啊，求你应允这祝福，耶稣基督的缘故祈求，阿们。神与你们同在，只要你相信你的肿瘤可以不做手术就得医治，你现在接受你的医治吗？愿主祝福你，我的姐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祈求让你永远不用再做手术了，阿们。现在去吧，按着你所信的赐给你了。哦，这何等的奇妙！那对不起。你相信肾病会离开你，你会痊愈吗？你信吗？那举起手来说，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医治者。神啊，你是满有怜悯的神，曾差来你儿子耶稣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正在显明他在地上却所行同样的神迹，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现在去吧，全心的相信。你好吗？ 于是我们俩都进入了他的同在中，那是为了他的荣耀，那是他，他能帮助你。我只是你的弟兄，你觉得有些麻烦，那身体变得僵硬，我看到你想从床上挪开啊等等，那有点僵硬，那是关节炎，对不对？那还有点小毛病，好像心脏的颤动，那也想搅扰你，对不对？你愿意听从我作为神的先知吗？你曾祈求神用圣灵充满你的魂，那离开讲台像那样跺脚，摆脱那关节炎，用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过公羊的挚友，你必须相信他。我看到有什么人受了伤，我不知道是在哪儿，我试着我找到了，是一位女士，那是今天她的脚踝受了伤。是的，你不慎扭伤了脚踝，我看见你瘸着腿或侧身走，你曾在一个台阶上，那是那有简写字母类似的东西 YWCA 基督教女青年会，对不对？你今天在那边扭伤了脚踝，对吗？同样的衣服，好了，站起来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扭伤的脚踝，你可以回家痊愈了。你们去，那么其余的人也能得医治，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拿撒勒耶稣，神的儿子，现在求你来就近祝福这群等候的人。作为你的仆人，我的力量在消失，那还有更多的是需要做的。我求你怜悯这些百姓，此时此刻愿你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现在你们低着头，那你们每个人，你们的眼睛都闭着。我要问你们，那他们在碰了我的肋旁，那我知道我现在快失去知觉了，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但他在这里要使你们每个人都痊愈，只要你们能全心的相信，那当然，我相信我在你们眼前蒙恩，神告诉了我之后，我就告诉了你们真理，神已经证实了是这样的。那我要你们按手在旁边的人身上，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你们都是信徒，那么释放你们的信心来去做工，互相按手，你们每个人都开始祷告，按你们在教会里边祷告的方式来祷告，求神医治你旁边的人。当你为他们求医治的时候，医治也被临到你。现在相互为对方祷告，祈求神的医治。主耶稣啊，我祈求你今晚应允这祝福，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医治差遣神的大能进入这会堂里的每个人的身体里。